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权力的密码》，作者王伟，演播大宇。
第七集。很多时候啊，一件事究竟是好还是坏，办的是妥还是不妥，你光盯着事情本身，你是看不出所以然的。你只有把它放在大环境下边全面的审视，才能看清楚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说的完璧归赵里边的主角蔺相如，因为这个历史典故被传颂了几千年，但是这件事儿啊，其实经不起细琢磨。如果放在战国时代的大环境下去看，这其实是一个外交失败的经典案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咱们先来看看这故事啊是怎么回事啊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通常啊是这么说的。说这秦王啊看上了赵国的一块叫做和氏璧的稀世美玉啊，就提出说拿15座城我们来换你这块玉吧。赵王怕秦王赖账啊，于是就让蔺相如啊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。哎，几番斗智斗勇下来，蔺相如不辱使命，是完璧归赵。你细琢磨下来，其实咱们刚才也说了，这故事其实挺不靠谱的。在蔺相如所处的战国中期，中国人呢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乱世了，列国之间的战略态势在本质上和近现代的欧洲基本一样。你说那种环境之下，人们的思维啊，哎，都是非常成熟和务实的，不成熟不务实早就被淘汰掉了。那在稍不留神就可能国破家亡的环境之下，你说哪国君会头脑发热拿本国的城池说呀这石头真好看嘛，换一石头来吧，还15座，还不如拿1座2座换。那其实这件事里边啊，最不重要的恰恰就是和氏璧。秦国之所以提出要拿15座城来换赵国的和氏璧，说白了就是一次战略试探。秦国经过商鞅变法，张仪连横伐交，哎，到了秦昭襄王嬴稷这一代呢，已经成为了最强大的诸侯国。在完璧归赵这件事情之前，从理论上来讲，当时能主动给秦国制造麻烦的也就剩下南边的楚国和北边的赵国了。秦国的战略重点也是这两国。哎，相对来说呢，楚比赵在军事上要更弱一点，所以更好打一点。那秦国要打楚国，首先就得先把赵国给稳住，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局面嘛。而要稳住赵国呢，那就必须要摸清他的底儿。赵国当时的情况啊是比较特殊的，赵武灵王变法改革让赵国一度强大到严重威胁秦国北部安全的地步。可是呢，赵国爆发政变，赵武灵王被困在沙丘行宫之中，活活给饿死了。赵和呢，史称叫赵惠文王，成了赵成和权臣李兑手中的这个傀儡国君。赵国的国势由此啊就急转直下了。又过了几年，赵成病死，李兑被逐出了赵国，挨着赵惠文王呢才成了名正言顺的赵王。赵王的处境虽然开始好转了，可是经过这么一连串这么折腾以后啊，赵国这个面对秦国究竟能有多少底气，这玩意儿就真不好说了。那后边的故事呢我们就都熟悉了。说赵王偶然间得了一块罕见的美玉啊，稀世珍宝啊，白璧无瑕，哎，这是著名的和氏璧。秦王就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非常荒唐的要求，说我们呢准备拿15座城跟你换这块和氏璧。这件事儿搁在当时看那也是很不靠谱的。宝玉再稀有，但它终归就是一玩物，一物件，而城池呢是关乎国计民生的。但是这件事儿的妙就妙在这不靠谱上，因为越是这样越能够强化你的检验效果。后来赵高指鹿为马也是这么个道理，对吧？就是因为指鹿为马这件荒唐事啊，它荒唐，它奇怪，它不可能，所以他才一下子分辨出了朝堂上哪些人对他死心塌地，脸都可以不要啊，按在地上摩擦摩擦啊。那面对嬴稷的这个要求，赵王该如何接招呢？所谓反常必妖，当一个并不傻的人突然做出了某种看似不可理解的事儿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得注意了，他很可能还有别的意思。如果赵国君臣的眼界能够大一点，就会发现这件事其实啊凶险异常，压根不是一块玉的事儿。一旦说秦国有机会打残了楚国，那么下一个倒霉的是谁啊？ 那必然就是赵国嘛。赵惠文王最好的策略呀，应该是一口回绝啊，不行，国之重器，这是我们的宝贝儿，不能往外接，对吧？一口回绝，这样秦王呢就摸不透自己的底牌了啊，后边呢才有机会保持这个军事的局面啊。可是呢，偏偏当时谁也没看出这一点来，赵王没有，蔺相如也没有。蔺相如建议赵王答应秦国的要求，理由是如果秦国不给城，秦国就不占理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是不答应秦国呢，那不占理的就是赵国了。总之呢，说来说去啊，他的注意力就没跑出这块玉去。由此可见，其实后边的故事无论多精彩都已经失去意义了。这么不靠谱的要求赵王都答应了，说明啊，赵国从心底对秦国还是呢怀有深深的畏惧的。到此，秦国的战略试探基本就已经完成了。至于这块玉有没有都不重要了啊。眼界决定成败，眼界过低，很可能事情早就办砸了，你还浑然不知呢。这个道理放在咱们现在依然是有用的。你看，我们写报告、写论文的时候，领导或是你的导师呢，都会要求你起头的时候啊，尽可能的格局大一点。啊，比如说是吧，一开始就说这个当今世界啊，什么国际形势，说这个当今我们行业当中的这个走向等等，如此这般，久而久之呢，干脆就成了一个仪式性的东西。那么究竟这些高大上的问题和你手边做的事儿有什么具体联系呢？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去考虑过，只不过是别人要求你写，你也照着写就是了。而事实上，很多人乃至企业最后吃亏啊，往往就吃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事儿上。咱们举个例子啊，假如呢，你的企业准备借着咱们这“一带一路”的倡议啊，东风啊，投资海外，那么仅仅去做一个一般商业盈亏层面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。地缘政治了，国际关系了，投资国的社会概况了。哎，这些听起来呢远在天边的东西，在未来可都是可以直接决定你的项目乃至你的员工身家性命的存亡。这种情况一点都不新鲜，从利比亚到伊拉克，我国的海外投资项目多次因为相关国家的战乱而遭受严重损失，甚至中方人员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。这些战争的爆发呀，并不是毫无预兆的啊。那么他，你不可能说预测那里啊会在几月几号出什么样的乱子，是吧？但是只要有相关这些研究人员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致的概率，还是没问题的。当然了，眼界宽格局大也不一定就能保证成功，这个还要看你的实力和这个大环境的好坏。把周围看清楚未必能让我们活得明明白白的，但是起码呢不会稀里糊涂就死了。完璧归赵里的主角蔺相如，从这个人身上我们会发现，有的时候并不是啊领导者看不到下边人的能力，而是能力未必就是领导者最看重的东西。历史上关于蔺相如的记载就是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这两件事情。无论是从国际斗争还是从国家发展来说，这两件事情对国家的影响啊都不大。其实啊，在历史当中真正的蔺相如呢，在国政方面呢反而呢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。完璧归赵这件事，蔺相如从最开始就判断错误，而且在面对秦王的时候，蔺相如啊说话说走嘴了。史书记载他当时怒斥秦王不守信用，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说何事必天下共传之宝也，赵王恐不得不献。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场合，你明明白白告诉对方你国君怕人家，你这算什么事啊？由此秦国人进一步坐实了之前的判断，这个赵国呀胆小怕我们，不敢在秦国收拾楚国的时候在背后动手。那既然目的达到了，和氏璧也就不必要再要了嘛。秦王后来再也没有提这茬。那么从完璧归赵以后的第二年开始啊，秦军一年攻打赵国一次，连着打了三年，每一次规模都不大，但都以秦军完胜而告终，每一战都能攻下赵国的一两座城池，斩首两三万人。那么这个战果啊，是说大不大，但绝对会让对方肉疼。秦国之所以这么灵敲碎打的攻打赵国啊，主要还是为了震慑。既然你都说了赵王恐，那我就必须让你知道你得恐到什么程度，你害怕是正确，是没问题的啊。那么到了第四年呢，秦昭襄王觉得哎，这火候呢，小火慢煎已经熬得差不多了啊，就约这个赵惠文王在韩国的渑池会盟，订立啊停战协议。至此秦的战略目标啊已经是全部达成了。 不久之后呢，秦军开始大举伐楚，楚国被打残了之后，秦国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再后来啊，在秦赵长平之战中，秦国可谓是倾尽全力，一举打残了赵国。所以由此看来，蔺相如对比什么苏秦了、张仪了、李悝了、商鞅等名臣呢，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平庸之辈。可为什么赵王又格外器重这么一个人呢？一路拔着他啊，把他升到了上卿的位置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蔺相如出身寒门，又是被火箭式提拔上来的，除了赵王，他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托，所以在忠诚度上绝对不会出现问题。无论是完璧归赵还是渑池会盟，他做的成不成功另说，但每次都是拿命往上怼。我们不要忘了啊，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赵惠文王一直是有名无实的，活在权臣的阴影里的。如今虽然赵成、李队都不在了，可是朝堂之上其他大臣都在啊，这些人的忠诚度显然是难以让人完全信任的呀。可是你治理国家离不开这帮人，在这种时候有一个没有根基的又绝对忠诚的人做自己的首辅大臣，以此来制衡百官，那不就是最佳的选择吗？而蔺相如这不恰好就这么个人选吗？所以忠诚和才能啊都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在领导者自认屁股没有坐稳的情况下，他们往往呢会选择更看重忠诚度。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无法从道义角度来加以评判，只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应对。作为一个高层领导者，对管理层负责人给予必要的安全感，作为具体执行者呢，在发现上级信心不是很足的时候，适当的收敛一下自己的恃才傲物，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益而无害的。当然了，要做到这一层，前提是你对整个环境的精准判断，而这就又绕回到了咱们开头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格局要大，眼界要宽呢。好了，关于完璧归赵，我们就说到这儿。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